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万人之中爱了我们，拣选我们，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来认识你，来明白你的心意。亲爱的天父呀，我们也感谢你召聚我们在你所定的日子来到这里来，每个礼拜都可以在这里一起的聚集来敬拜你，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恭恭敬敬地向你仰望，求你与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同在，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安慰、鼓励和帮助，也愿你在其中得荣耀、得颂赞，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如此地向你感恩，向你敬拜，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那个分享一个非常熟悉的人物，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人物是雅各。其实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是双胞胎啊，他们这两个孩子也是他们的父母，就是以撒跟利百加，为一生当中仅有的两个孩子，他们就是这一对双胞胎。雅各呢，他是在人类历史的救赎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是哥哥以扫呢，却成了在人类的历史中啊，人类的救赎历史中却成了一个配角。雅各的后代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民族，而以扫的后代就是以东民族，而以东这个民族呢，在那个人类历史的救赎舞台中，也成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背景。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创造天地的主耶和华，他喜欢以扫，他喜欢雅各，他不喜欢以扫。他为什么不喜欢以扫，喜欢雅各呢？其实在圣经当中也有交代，我们这里就不展开说这个事情了。就是因为神喜欢雅各，喜欢弟弟，所以说就在双胞胎中拣选了弟弟，并且呢定义要赐福给他，就是应许把迦南美地这整个产业全部都赐给雅各和他的后代。那神为什么要把这么一片肥美的土地单单的赐给雅各和他的子孙来居住呢？当然这是事出有因的啊，因为神要在这片土地上，他要建立一个国度，是一个全心全意来敬拜他的一个国度，就是以神耶和华神为自己神的国度，并且呢神要大大的赐福这个国度。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让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民族看到这个国度是多么的蒙神的赐福和保守，从而被吸引来敬拜这个国家所敬拜的神。最终他的目的就是解决一个神创造世界之后出现的一个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所创造的人不敬拜他，他所创造的人却背逆走向了灭亡，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大的问题。神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类来掌管这个世界，人类敬拜上帝，上帝赐福人类，然后呢上帝跟人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这就是上帝造人的一个目的。那拣选雅各和他的后代以色列呢，也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啊。这也就是拣选了雅各的一个时代的大背景，这也是我们现在基督徒为什么蒙拣选，为什么坐在这里聚会的一个时代的大背景。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这就是目的啊，这就是神让我们坐在这里的一个目的，也就是一个大的背景。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跟雅各以扫所处的时代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没有把创造主当作创造主来敬拜，都是在背逆神，都是在敬拜偶像，敬拜心中的偶像啊。我们和雅各一样，我们是都处在上帝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进程当中，只是雅各和以扫所处的时代呢，他处的这个历史位置呢比较靠前，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历史位置就比较靠后一点。圣经所记载的就是人类的救赎历史的这个进程， 包括这个进程的回顾，之前往前回顾，再就是包括这个历史进程的展望，以及这个这个救赎历史最终的实现。回顾呢，当然就是从圣经的第一句话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展望呢，一直到我们现在的时代，就是我们的教会时代。我们现在为什么坐在这里，圣经都有给我们交代，这是这个救赎历史的发展，就是现在啊。最终的实现呢，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最后的那一章节啊，记载的新天新地，就是最终的人类救赎历史的实现。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就属于救赎历史当中比较靠前的那个部分，还属于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列祖时期。这里记载的就是雅各呢，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先祖啊，他跟神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也通过这段历史来认识神，来认识神的作为，来认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好像我们那个通过普通的历史记载来认识历史中的人物的性格喜好是一样的道理。上帝就是用了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后面的人来认识他，来认识他的作为，就是通过他和以色列的先祖和以色列民族的互动关系，让我们来认识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其实不同之处呢，就是神，我们圣经的救赎历史和世界上普通的历史书籍不同之处呢，就是神不仅在历史当中，神也借着这卷书让我们看到他在控制掌控历史的走向，他是历史的导演，可以说他用应许地，也就是现在要讲的这个迦南地和周边的地区、周边的国家民族，包括罗马，包括巴比伦，包括希腊，他用这个迦南地和周边的地区啊，做了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把这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把这个人类历史的救赎这些事件都记载下来，让我们后来的人来认识他。所记载下来的就是圣经啊。好，我们就现在先看圣经记载的神跟雅各所发生的这件事情。圣经那个创世纪这一章说，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这段经文一上来就是神跟雅各讲话，而现在的雅各呢，他只面对一个天大的麻烦，就是雅各现在的面对的麻烦是我们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不能比的，可以说啊，他面对的是整个家庭的灭门之灾。他起因呢，就是因为雅各他带着他的四个妻子和十个儿子一个女儿，那女儿的名字叫底拿，从他舅舅那边巴旦亚兰回到应许地之后呢，他就在示剑这个地方买了一块地，他住在那里。在这期间呢，他的女儿底拿呢就去示剑城里去见那些城里的女孩子，结果呢却不曾想到被示剑的首领的一个儿子给玷污了。在雅各的两个儿子西面和利未，他跟那个底拿是同父同母的哥哥啊，然后他们就用计谋非常残忍的把那个事件这个城里的男子全部都杀了，而雅各的其他儿子呢，也趁着这个机会到城里去抢劫，去掳掠了人家的财产和人口。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残忍和不耻的事情，以及神是如何在历史当中主持了公义，圣经都有交代啊。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看到的，就是雅各一家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巨大的灾难，因为他们是外来人，是住在那里的，他是在人家的地盘上生活，他是在人家的地盘上行凶。那周围的民族呢，势必会联合起来杀灭他们的，那就基本上就是群起而攻之啊。并且人家是城邦，而他呢，当时是一个比较大的民族而已，大的家族，当时还称不上民族，是个大的家族而已。现在雅各所面对的困境和压力之大，是我们现在不能想象的。 那是灭门之灾的啊，就是在这个非常非常的艰难的时刻，在这个困境当中，神就直接对雅各讲话了。其实神是神以耶和华的身份对雅各讲话，他讲了两次，就是之前还讲过两次，这是第三次讲话。那两次之前那两次也是雅各面对困境和麻烦的时候。第一次呢，就是在逃避他的哥哥追杀的时候，在路上啊，因为他用欺骗的方式，雅各弟弟雅各用欺骗的方式，他夺了人家哥哥以扫这个长子的名分。用现在的处境来说啊，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家族企业，这个 CEO 的位置本来是长子的，现在呢，哥哥用欺骗的手法把这个 CEO 的位置给拿到了，那哥哥肯定要杀弟弟吧，那弟弟就要逃跑吧。所以说在逃跑的路上呢，这个神在梦中对这个雅各讲话，应许他说我会保护你，并且是把那个迦南地赐给那个你和你的后裔。醒来之后呢，这个雅各就在那个地方立了一个柱子，然后浇上油，对神许愿说，如果你在路上保守我平安，并且还能让我平安的回来的话，我就以你为神，就是以耶和华神为神。其实当时的雅各啊，他还并没有以耶和华神为神，耶和华神只是他父亲的神，只是他祖父的神而已。用现在的名词来说，就当时的雅各还是一个慕道友吧，就算是一个比较比较像是我们现在的慕道友啊，他说话也像我们现在的慕道友，就是你赐福我，我就去教会；你治好我的病，哎，我就信你；你给我解决这个大问题，我就受洗。就神也的确是借着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来引导人进入教会，来归向他，就好像神借着困难引导雅各一样啊。这是刚才说的是神对雅各的第一次讲话。第二次讲话呢，是在他逃到巴达亚兰他舅舅家的时候，因为上帝赐福了雅，在他舅舅家的时候，上帝大大的赐福了雅各，招致了他的舅舅的儿子的嫉妒不满，他舅舅呢也开始给他脸色看，当时的环境是对雅各是非常不友好的啊。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之下，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呢，神第二次对他讲话，就对他说，你曾对我许过愿，你离开这里回去吧，回去还他的愿啊。就神再次的第二次借着不利的环境对他讲话，引导雅各回到他许愿的地方去，就是再次的还愿，以耶和华神为他自己的神。这是现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就是第三次讲话。这是这个讲话呢是雅各回到应许地之后了。回到应许地之后呢，他并没有去他当时立了柱子、浇了油、许了愿的这个伯特利去还愿，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刚刚读的示剑这个地方买了块地住下来了。那雅各为什么要住在示剑呢？他当然有他的考虑和他的原因了，其实无非也就是地理环境的原因和经济原因。那地理环境的原因呢，就是他不想离他的哥哥太近啊，以免发生冲突，他毕竟是亏欠了他的哥哥，夺了人家的长子的名分。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的原因。经济原因呢，就是在底拿事件当中有暗示、有交代啊，借着事件人的口提到，他可以跟事件的人做生意，是这个问题。其实他现在选择居住地，跟我们现在选择居住地的原因都差不多啊，无非就是环境的原因、工作的原因、经济的原因啊。那个雅各选择住在示剑边上呢，顺便就在示剑城这个边上给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算是对神有个交代吧，就是神保守他平安的回来，算是感谢他。只能说是他应付了一下啊，因为他没有完全兑现他的许的愿，他没有去伯特利筑坛啊，就是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都差不多啊。跟神的关系嘛，也是应付一下了，在自己方便的时候、时间合适的时候，就去教会、去主日崇拜啊，就是去主日崇拜参加聚会一次啊。其他的时间、其他的方面，就是跟非基督徒、跟不信耶稣的人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其实这样，这样做基督徒啊，也是跟雅各一样，没有完全兑现承诺的。我们跟神都有承诺的，对吧？我们跟神都有承诺的。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不是说要纪念跟上帝所立的约吗？我们跟神什么时候跟神所 立约了呢？大家还记得我们受洗的时候对神做了什么样的宣告，对吧？我们都是许了愿的，我们受洗的时候都是许了愿的，我们受洗的时候都回答了牧师承诺，说神要做我们的神，主要做我们的主。那主是什么意思？我们受洗的时候可不仅仅承诺说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而已，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跟神立了个约，就好像我们唱的歌一样，我们是跟神有约的，以神作为我们的神，以主作为我们的主。神是最高，应该带着最高的位置。主是什么？主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自己的主人，不要欺骗自己，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自己的主人。主就是掌管我们一切的，他不仅是我们礼拜天的主，其实我们甚至是在礼拜天我们也经常不以主为主，不以神为神。神所定规的日子来敬拜他，聚会在一起敬拜他的日子，也是要看我们自己的时间的，经常是这样啊，是否有空，是否有其他的安排，孩子是不是有课外活动辅导班等等啊。敬拜神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有空就去，没空就算了啊，甚至良心不安就祷告一下，向上帝认罪一下，这还算是好的啊。信主呢也信，但是啊，信主不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甚至我们经常不大清楚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是跟神立约的，我们跟神是有承诺的。不仅是忘记这些事情，并且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没有主动的去在生活当中，去在生命当中把我们这个承诺，把我们这个约是兑现出来。就好像雅各一样，他给耶和华筑坛，顺便在事件筑坛，他没有去伯特利兑现他最初的承诺啊。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雅各还没有完全的以耶和华神为他的神。用现代化的话来说，就是周日偶尔去一下教会的基督徒，就是还没有委身的基督徒啊，还没有委身，还没有承认耶稣是生活、生命全方面的主。雅各那个时候呢，他是还处在人类救赎历史的初期啊，他还是在圣经神启示救恩的初级阶段，那个时候神还是直接对人讲话。到了后来的选民，到了摩西之后呢，就有了写下来的律法，写下来的摩西五经啊，神就会借着这些书卷对人讲话，神也会兴起先知，借着先知对选民讲话。但是更多的时候，神是会让人想起之前借着摩西写的书，借着律法，借着先知讲的话，会让人想起这些话，用这种方式对人讲话，特别是在困境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啊，神极少极少的跟我们个别的人讲话，而是借着圣经对我们讲话。在旧约的时候也是更多的是真正的直接对人讲话是非常少的，是为了启示的缘故啊，更多的是借着圣经，借着记下来的这些律法先知的话来对人讲话。在旧约南国犹大马拿西啊，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马拿西他登基的时候非常年轻，才12岁啊，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55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外邦人行，他就是拜了偶像了啊，在圣殿内还设立了雕刻的偶像，他就违背了上帝所说的诫命。神曾经对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说的这些话都是已经记载下来的，他当时是知道的啊。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 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律例典章，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的列祖之地。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啊。神灭了，神灭了迦南地的，迦南地的那些国家，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献孩童为祭，然后让以色列住在其中。结果呢，这里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也就是说，把人家给赶出去，把人家给全部剿灭了，让以色列人住进去。结果以色列人活得比别人别的国家更恶，可以说啊，就是说以色列人赶出了迦南人，占据了人家的地盘，结果他自己在迦南地却活成了迦南人的样子，这是耶和华绝对不允许的啊。也就是说，耶和华的目的没有达到。耶和华警告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不听。所以呢，耶和华就使这个亚述王，来攻击他们，用钩子勾住马拿西，用铜锁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了。他在巴比伦被囚，下在监里，要生命都快要没了的时候，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切地求告耶和华他的神。在他列祖的面前极其自卑，他知道 他在做什么啊，他知道 他错了。耶和华就是马拿西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做了王，他的国家当时还是非常强盛的，他的一生也非常的顺利。所以说神之前讲过的话，刚才我们读过那些话，他是不听的，借着先知直接对他讲话，他也不听的。神任凭他背逆神几十年，在他年老的时候才兴起环境，把那么大的患难加给他啊。在困境当中，他才想起神之前对他说过的话。也就是说，在困境当中，马拿西才知道神的话是信实的，他不听神的话，他是有后果的。诗篇那个119篇75节就对应了当时马拿西的这个心态。这节经文是这样讲的啊，这个诗篇说：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神就在大患难中用他的话来引导马拿西在神面前那个自卑悔改，然后神也给了马拿西真是莫大的恩典，给了他很大的怜悯，又拯救他回来了啊。但是他的后果和代价是非常严重的。就是神在历史当中经常兴起环境，兴起困难，兴起绝境，但是也借着这个环境绝境对人讲话。就是神在那个圣经历史当中经常就是不论是在圣经的历史当中还是我们现在的人当中，经常是用这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的。我们可以说任何环境，我们遇到的任何困境都有神的引导在其中。你每一个遇到的困难，每一个患难临到我们，绝对不是偶然的。主耶稣说，我们的头发每一根都被神数过，没有神的许可，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你这么微不足道的事情神都掌管，那么大的患难，大的困难困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怎么会是偶然？绝对不是偶然啊。当然困难产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也非常不同的，有的时候是因为别人犯错给我们造成了患难啊。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遭人嫉妒遭人陷害结果失业了，或者是因为医生的误诊让我们身体承受了很大的伤害等等，这的时候是以很多时候是别人的错误造成的。当然这个根源圣经中也有交代啊，就是说但是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错误造成的。比如说我们做了很盲目的做了错误的投资，造成了经济的困难等等。 但是呢，也有很多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的困难。就好像雅各一样，他现在面对的困难、灾难是其实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事件人有错在先了啊，之后呢，又是雅各的儿子们又复仇过度等等等等啊，造成了现在的困境。这些困境当中，又按照新约的新约给我们的启示呢，又掺杂了很多撒旦属灵的攻击在其中。虽然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但是当每一个困难患难这艰难的环境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它一定有神要对我们讲的话，也就是神会借着这个困难，借着环境去引导我们，引导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引导我们去做出一些改变。我们就会要问，为什么这些困难会临到我？其实同样的这个问题，它有两种问法，一个是抱怨的问，为什么会临到我？为什么不是临到他？为什么不是教会的那个弟兄、那个姊妹，他做的还不如我呢？还有一个问法，就是寻求的问，为什么临到我？神，你要对我说什么？你要我学习什么样的功课？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改变什么？你要我更新什么？或者是在这个患难当中，你要我做出什么样的见证？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患难过去之后，我们才会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带领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身处患难、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压力、我们的忧虑是很难除去的。为什么很难除去？这就是因为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神没有明确的应许我们，他会帮我们解决这个困难。他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病一定会好，他也没有应许我们说我们申请的工作一定会拿到，他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一定会妥善解决，他都没有在圣经当中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忧虑、会软弱。其实我们基督徒很少去怀疑说神有没有能力去做，我们忧虑担忧的是神要不要按照我们想要的结果去做，神要加给我们的是不是我们要竭力去避免的。的确，神的确是没有对我们面对的具体的困难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应许，就好像这里雅各一样，神没有给雅各应许，神没有说你去伯特利，你的家人一个也不会被杀，那所有行凶的那个利未和他的儿子嘛，利未和西面也会没事，你的四个妻子还有十多个孩子一个都不会失落。神没有给雅各这样的应许，雅各所面临的还是灭顶之灾，还是全家灭亡的这个灾难。并且呢，就算是雅各按照神的指示去了伯特利又怎么样呢？因为当时伯特利还是在当地人的包围之下，并没有脱离当地人的地盘。但是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说雅各听了神的话之后就刚强壮胆，拿去了所有的忧虑惧怕就去伯特利了，也不是这样的。神只是借着这样的艰难的环境来提醒他，神曾经那个帮助了他，曾经保护过他，现在神要引导雅各去做他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他要兑现他的承诺。接下来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己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去伯特利，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我遭患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我们刚才说了，雅各是神所拣选的，是神要在他的后裔当中形成一个完完全全敬拜神的民族和国度，用来解决世界上的人背逆神、不敬拜真神的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什么？雅各家里竟然也有外邦的神像。我们知道雅各一家他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雅各所爱的妻子拉结他就偷了他父亲的神像。这件事情雅各刚开始肯定是不知道的但是后来他肯定是知道的。偷了拉结 除了拉杰偷的神像，他们家里还有很多外邦的偶像。不仅如此，还有那个跟偶像有关的那些耳环等等的饰品，每天就是在雅各面前晃啊。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就会提到这一点。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太吃惊雅各家里会有这些东西的存在，因为他们当时周围的民族都是拜偶像的民族，无论是他在巴旦亚兰他舅舅家的时候，还是现在所处的迦南地，都是如此啊。他们家里有偶像或者有跟偶像有关的东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反而是你去敬拜一个看不见又没有任何形象没有任何代表物质的这个没有偶像的神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不用说是你去敬拜一个独一的神了。也就是说独一的神，敬拜独一神，单独一个神，根本不可能就是在古代的民族当中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产物。有一部分反对圣经的人他就说了啊，以色列所敬拜的那个神这只不过是当时的古代民族当中敬拜的不同的神中间的一个而已，只是一种而已。以色列的宗教也不过是众多宗教当中的一种而已。只是那个为什么现在只有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宗教存下来呢？那就是他们保留下来，其他的迦南地的民族的宗教都灭亡了，都失落了而已。但事实上呢，最容易失落最容易灭亡的就是这种什么也没有看不见偶像并且还是独一神的这种信仰，而最容易失败的就是以色列这种信仰，而不是说偶像存在的多神的信仰。要不是那个耶和华神特别的保守特别的眷顾这以色列人的这个看没有任何偶像的独一神的这个信仰，早就失落很多次了。在圣经当中这个历史书卷或者是贝鲁前的很多先知书都给我们看到这一点。刚才我们读马拿西这段经文的时候也就看到了就是说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前外邦的神像早就进入了圣殿当中了，就在圣殿当中跟耶和华神应该是独一的神一起接受敬拜了。也可以说你作为一个国家被掳之前的犹大人以色列人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敬拜耶和华这个没有偶像的独一神的信仰了，也就是说早就从一神论沦落为多神论了。那他们的信仰之所以能回归和修复就是因为他们被亡国了被掳了，因为他们亡国被掳是按照那个律法按照先知所预言的记载在圣经当中亡国被掳的，他们的亡国被掳而证明了神的确是信实可靠的的确，也就是好像马拿西是一样的，你到了患难当中你才知道神的话是真的，神说的管教是真的，神说的审判也是真的，神所警告的在圣经当中警告的借着先知借着律法书警告的都是真的。当然神只有在患难当中你才会知道是真的当然神会审判和管教的警告这个不仅仅是针对以色列人，不仅仅是针对旧约，也是针对我们现在的新约的选民。也就是说神针对我们的审判对我们管教会发生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跟从主的这个一生当中也会发生在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因为圣经说什么死后有审判，死后有审判希望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不要到了那个时候才知道圣经的话才是真的，那个时候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我们刚才说我们刚才说没有偶像存在的这个独一神的信仰能在众多的偶像崇拜的多神论信仰的重重包围之下能延续下来就是一个神迹，就是一个神迹，没有其他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就是说以色列所说的独一神的信仰从来就不是从人的思想中产生的，深深的在纠缠起论述起来说独一神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悖常理的，它没有在历史当中灭亡是真的是不合逻辑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独一神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敬拜独一神的也只有那些跟圣经的启示有关联的宗教当中或者是受了这些宗教影响的 这个我们的宗教影响的宗教当中，比如说回教，比如说回教和印度教还结合而成的印度锡克教，除了这些没有一神论信仰啊。从人的头脑当中产生的全是多神论信仰，我们看看我们国家，我们自己的国家就知道啊。因为每个神他都有不同的管辖地盘和权限，独一神信仰是神给人的启示，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雅各这个时期呢，他还处在神启示独一信仰的这个初期阶段，神当时还没有赐下律法，你禁止外邦人，禁止敬拜外邦神。但是呢，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明确的给他启示了，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全能的神。既然是全能的神，就暗示不得需要其他的神，不得需要其他的偶像，全都管，所有的管辖都是在神的范围之内啊。到了摩西的时候，那启示就更确定了，用律法就禁止了偶像崇拜。但是在雅各这个时候呢，他家里还是有偶像存在的。也让我们看到他还没有完全的以耶和华神为神，现在他必须要做出选择，他就是要洁净他的，要他的家人洁净外邦神，要自洁，要更换衣服。这些自洁啊，更换衣服啊，都是说的是属灵的洁净，他家里有这些属灵的不洁，平时是被他忽略的啊。他以前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呢，人家他家的人带着那个偶像的耳环在他们眼前晃，他也不会觉得太大的有太大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人经常会忽略属灵的问题的存在的，我们经常会忽略我们家中所存在的罪，特别是在我们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啊，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我们心中的罪，我们忽略我们生活当中的罪啊。就好像那个以利亚。那个寡妇和他的以利亚，和那个撒拉法的寡妇和他的儿子故事啊，当时是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列王记》上，我们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就是说，以利亚去那个，去那个，以利亚在那个，在那个患难，不是在患难当中，在那个大的旱灾当中。当时还全地都那个没有粮食吃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寡妇家里，这个寡妇让这个寡妇来为他那个做个饼，给他一点水啊。但是呢，这个寡妇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神启示，我没有饼，只有一点面，一点油啊，现在我和我儿子吃了，死就死吧，就没吃的了，已经是饥荒了。但是以利亚就对他说，你不要怕啊，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先给我弄一个小的来吃。耶和华那个就因此耶和华就如此说啊，你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这样呢，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了，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的日子啊。然后十七节，这事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那妇人就对以利亚说，神人呐，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是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其实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撒勒夫的夫人呢，一直不称为寡妇。但是到了十七节，你看啊，十七节，当他家里有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之后呢，这个撒勒法的寡妇换了称呼，十七节换了称呼，成了主母。怎么就称呼就改变了呢？圣经中，特别是旧约圣经当中，很多的信息啊，它不是明明的告诉我们的，它是隐含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去揣摩的。从那个撒勒法的夫人称呼的改变来看，我们知道这个夫人的地位是明显的提升上去了。她之前只是一个穷苦的寡妇，家里快要断粮了，死就死吧啊！但是因着耶和华的恩惠，她家里源源不断的供应，然后可以想象嘛，当时遍地饥荒啊，她家里很多的亲朋好友呀、亲戚邻居啊，都来接受她家的恩惠，因为她家的面是吃不完的嘛，她家的油也不断啊。然后呢，他就成了一个主母了，他的地位就上升成为主母了啊。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对自己的现状是非常满意的。但是当患难临到的时候，他对以利亚说：“以色列的神想念起 他的罪来，使他的儿子死了。事实上不是神想起他的罪来，神怎么可以会忘记人的罪？忘记人的罪的，忘记我们自己罪的，正是我们自己。当我们在顺境当中的时候，一切都好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罪的。就好像这个西顿萨勒法的寡妇一样，当他走在人生顺境当中的时候，一切都美好的时候，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也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但是当患难发生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是有罪的，自己是得罪神的。其实这也是我们那个基督徒生活的写照啊。平时我们在罪中生活，自己有污秽的言语啦，不洁的思想啦，不该做的去做了，不该想的去想了。其实平时我们都不太会觉察的，就是觉察了也不以为意，我们也不会太去重视。因为在人生平顺的时候，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去改变的啊。但是神会借着环境提醒我们，去催逼我们去反思啊，审视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是不合神心意的问题存在。就好像借着困难去提醒雅各一样，哎，雅各在这样的大患难面前，他的家庭存在的问题他发现了，他发现问题，他发现他家中的偶像，然后他就听从神的话，并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以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神，除掉家中的偶像，洁净他的家庭。其实一个人的选择，对一个人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是决定性的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我们就是不同的选择所造成的结果。你选择嫁了谁，选择娶了谁，基本上就是决定你一个家庭的氛围啊。你选择留在国内还是留在国外，选择什么专业，也决定了我们生存的环境。但是我们这些选择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为什么说有限？因为也就是人生几十年嘛，你再多影响就是几十年，你再苦再累 再幸福再不幸也就是几十年。这个选择影响 是非常有限的，相对于无限来说，那跟永恒的选择，那才是决定我们人生命运的大事。希望我们在面对我们的永恒的生命当中，不要随随便便的做出选择，不要随随便便的许愿然后不去执行。上帝的孩子，上帝必会引导，必会选择，必然会借着很多的顺境当中看不到问题，他就会让我们在困难当中，在患难当中看到啊。好，再就是雅各选择怎么样，他就把外邦的神像，他就做出改变啊，就把家里人的这些耳环呀、神像呀，都埋在了事件那里橡树底下。其实你从考古学的资料看知道啊，巴大亚兰那些偶像呀，那些偶像的装饰品呢，它都是金做的。大的偶像外面都是包着金子的啊。我们用经文检索，把那个所有的耳环呀、偶像的经文搜出来，基本上就知道啊，圣经中提到的耳环都是金子做的。也就是说，他把埋葬的不仅仅是偶像和偶像有关的东西，他埋葬的是财富啊，是价值不菲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雅各离弃偶像是付出了代价的。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特别是从大陆来的人，很少在家里有偶像的存在，但是我们心中却有无形的偶像。有形的偶像我们没有，无形的偶像是有的啊。那什么是我们心中的偶像？什么拦阻了我们主日来聚会？是什么占用了我们每天应该拿出来读经祷告灵修的时间？到底是什么占用了我们的应该献给上帝的时间？是什么东西我们想得到它，不惜要违背上帝的诫命去得到？圣经说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神不允许他所拣选的人在敬拜他的同时还敬拜其他的偶像。你无论这个偶像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还是在我们心中的偶像。其实用现在的社会的比喻来说，你婚姻当中你就容不下第三者。如果有这个情况存在，神一定会借着环境让我们看到这个偶像，无形偶像的存在，并且引导我们去驱除这个偶像。如果我们不能主动的除掉，那就会被动的除掉。就好像在撒母耳记载的大卫，他娶了扫罗的女儿米甲， 圣经当中没有告诉我们米迦是不是拜偶像的，但是大卫和米迦的家中他是有神的神像存在的，是有偶像存在的。大卫他是神要兴起来做以色列王的，他是要带领以色列人敬拜独一真神的，这是他的任务。那他家里怎么可以有偶像？那神是怎么处理的呢？也是借着困难，借着扫罗的追杀，让大卫逃离了他的家，离开了他家里的偶像啊，这是被动的除掉了偶像。其实无论是旧约属神的人，还是新约蒙拣选的我们，神他都不会任凭我们一个人一直有偶像的存在，一直有偶像的存在，他不会容忍我们基督徒一直在最终不出来的，他不会容忍他的孩子一直在最终不出来的。神会借着环境让我们做出改变，就好像雅各埋葬了他的家里的偶像和耳环一样啊，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东西啊。在我们基督徒心中的偶像也大部分都是些很美好的东西，很好的东西，比如说可能会成为我们偶像的财富呀、地位呀，这些都可以带给我们满足感、安全感，我们都很喜欢这些东西。那比如说老板说从下个月开始啊，给你们的工资翻倍，那我们当然会很开心啊，这是个好消息啊，我们不会说啊涨工资了呀，怎么会这样啊，太郁闷了啊，那肯定不会是这个态度嘛。那因为财富的确会给我们带入满足感和安全感，我们不会去否认，神也会把财富呀、地位呀去赐福给他要赐福的人啊。但是当这些东西、这些人啊、物啊、这些高过神的地位的时候，甚至是为了得到这些去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占据了神的高位。神不是说他不要满足我们，他不是要不给我们喜乐、不给我们满足，但是那些位置是神应该有的位置啊。其实这很容易理解，你放到现代婚姻当中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那个现在新约还是旧约，无论新约还是旧约，圣经常常用婚姻的比喻来比喻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再次的来用这个婚姻来比喻，你愿意你的另一半为了权力、名誉、地位把你是牺牲掉吗？你愿意你的另一半看你的财富、看你的地位高过你这个人吗？这是很明显的比喻啊，神的要求一点都不高。这就是神要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哪一个位置更重要，哪一个更高啊。如果我们心中有偶像，神会借着环境拿走的，或许会宽容忍耐我们很多年，就好像马拿西宽容忍耐他几十年，但是一定会拿走的啊。所以说当患难困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来在患难困难当中不断的长进啊，不断的洁净自己，不断的被神陶造。就是雅各也是这样，他的一生就是被神陶造、被神洁净、不断的被神所修剪的一生。在这里呢，他就付出代价，舍弃偶像，引导神，按照神的引导去行了。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发生了什么。然后呢，他们就往前起行，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惧怕，就不再追赶雅各和他的众子了。这里说他们便往前起行，神就使周围的城邑的人甚惧怕。当雅各的心意更新变化，愿意付出代价做改变的时候，除掉偶像跟从神的引导的时候，神就出手啊，无声无息的把那么大的困难、天大的困难给他解决了。其实在旧约啊，也是新约也是一样，在圣经经文的编排次序当中常常隐含着一些信息。在这里我们就看出神和人的行动的次序，当人开始跟从神的引导的时候，神就不会把我们的问题给解决了。在神那里哪有什么难成的事，神要解决问题是分分钟钟的事。就好像这里神对雅各来说是天大的困难，但是神解决起来轻而易举啊。就是因为神 经常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是无声无息的，所以说我们是常常看不到神的作为。当神帮我们解决那天大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怀疑是不是神的作为，是不是我不祷告也会是这个样子啊？但是雅各他没有怀疑啊，他躲过了这次灾难，他知道是神的保守，神的看顾啊，他彻底的离弃了偶像，让他祖父的神，他父亲的神成为他自己真正的神。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再也没有离开过神。就算是以后约瑟没有了，就算是以后他的最爱的儿子便雅悯也要离开他去埃及的时候，他还是全心全意的那个信靠这位神。他说什么儿子没了就没了吧，啊，愿全能的神，他还是信靠这位神。我们看到老年的雅各啊，他属灵的生命是非常成熟的，而成熟的过程就是借着一次一次的患难，他的生命一次一次的更新来改变的。好，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啊，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但是啊，这些困难这些挫折都不是白白受的。就好像诗篇所说啊，119篇71节，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患难，但是啊，的确是很大比例的患难可以让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更进一步的加深，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让我们发现我们生命中的问题。这也是雅各的一生给我们看到的。这些雅各是被神所拣选，不断的塑造他的性情，不断的塑造，最后成为一个完全属神的人，完全全心全意敬拜神的人。我们其实跟雅各是一样的，一样被神拣选，一样在被塑造的过程当中。但愿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起起伏伏、顺境逆境当中，我们都能在困境当中听到神的话语啊，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根据上帝的引导来洁净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跟主有更亲密的关系，与主同行，来承受他在永恒当中为我们预备的福气。这个福气不仅仅是永恒当中预备的，在今生也是一样。其实这就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这就是神在伊甸园中造人的目的。好，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把人生当中顺境逆境都加给我们，让我们在其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长进，不断的拉近我们跟你的关系。亲爱的天父，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的一行一动都在你的面光之中，都在你的看守保护和引领之下。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引领我们，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而行。我们愿雅各的一生成为我们的警戒，也成为我们的鼓励和帮助，因为你是恩待我们的神，你是在困境当中帮助我们的神，你也是施怜悯施恩典给我们的神，因为你愿意我们享受你赐给我们的福乐。我们向你感恩，向你敬拜，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